好，安静了啊。好，后面的安静啊，后面的安静。嗯。啊，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2到24节。约翰福音四章21到2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21到24节。好，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来再读一遍啊，预备起。
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要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实际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那么这四节经文，至少我们要把23、24这两节经文背会啊，至少要把这两节经文背会。这个地方说了，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用心灵和诚实，如果咱们就单单看和合本看这一句话，那就好像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嘛，觉得好像很好理解，但实际上这个诚实这个词在中文的理解当中，似乎就是这个人很虔诚就够了。如果论到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达到这个合乎这个标准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佛教的人啊比较符合这句话，是不是啊？人家就说心不灵则不诚，心不诚则不灵，是不是啊？然后去拜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你看看，不管电视里演的还是现实生活当中，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到山上去观察观察，你发现那个拜佛的人啊，有没有在拜的过程当中手机响？我敢说你肯定没有啊，肯定没有，因为他们去的时候就想了，这心不诚则不灵，怎么办呢？手机别带了，拜佛的人不带手机的哦，他就觉得怕这个影响了他这个这个虔诚的心以至于白拜了所以他们就，你看人家都不会带的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在那个寺庙里面啊，拜偶像的时候啊，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面乱跑？我敢说肯定也没有啊，非常安静要真正相比之下呢，是他们拜偶像比基督教基督徒敬拜上帝还要虔诚。那这样一比的话，显得基督教是假的，这个他们倒成了真的了啊。但是我们又知道，肯定他们是假的，我们是真的。可是你真的不如假的弄的，有这个问题，真的不如假的。所以你说这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啊。你说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这句话说了之后呢，人家会觉得说，你们圣经上怎么把我们都给写出去了？肯定人家会这么讲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理解呢？他们拜的再好再虔诚，但是假的。虽然我们这儿拜的呢有铃声也有孩子的吵闹声，但是有一点是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怎么样来给自己辩护要给自己辩护我们真在哪儿？这个圣经是这么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诚实这个词在原文中是跟约翰福音14章6节那里有一个词是同一个词。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词，有一个词跟这里是同一个词。那你觉得哪一个词一定是同一个词？
真理。
真理原来是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如果说用心灵和真理，或者说用心灵按着真理敬拜他，那这才是一个真敬拜的话。那佛教的人拜偶像的人，他再虔诚。问题你不是照真理敬拜你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拜的，所有那个拜那个偶像的那些东西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那个不是按真理拜的，因此不是照真理拜的，你就是再虔诚 哦，这个越虔诚罪越大，你信不信？
是是。
你马马虎虎的稀里糊涂的骗一下偶像吗？那还可以原谅。哦哟，那你在那儿还虔诚的，那么用心，那么那你说这是不是罪更大了？所以说呢，他不是按真理的敬拜啊，是越虔诚罪越大，越得罪上帝，啊，越得罪上帝。那你说我们这个敬拜呢？这个要看到本质。哦，原来我们的敬拜一定得知道是用心灵按真理敬拜。那么你再想一想，如果是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你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的敬拜是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的呢？比如说你咱们这是个教会，你来礼拜，首先是用心灵。那个教会能不能搞一个用心灵敬拜的教会？那不行，因为这个用心灵是心里的事儿，这不是牧师长老能把这个弄成一个有心灵的教会。牧师长老也不能在门口看着，没有带心灵的不要进来，那你也看不出吧？你咋能知道人家没有带着心灵来了？所以说来的人呢，你都得欢迎，也带不带心灵都得欢迎。所以说这个可见啊，用心灵敬拜不是指教会讲的，是指个人讲的。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敬拜上帝的人，你要用心灵敬拜，这是对个人的要求。哎，可是这个人来到教会之后呢，你说按照真理敬拜，你这个人却不能够直说话，就说你们今天这个敬拜啊不是按真理，我提一条啊，应该这样敬拜，应该那样敬拜。你会发现这个信徒啊没有资格，也改变不了一个教会他们的敬拜内容和敬拜的方式。你改变不了，你来就坐在这礼拜，你不能说是啊，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按照我这个，那每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用心灵按真理是指着双方的责任，用心灵是保证了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人都把自己管好啊。我们敬拜上帝得用心灵敬拜。那么教会呢，每一个有形教会带领会众敬拜，都应当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带着会众按真理敬拜？你得注意这事儿。可见用心灵是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按真理是对那个教会的要求是对教会的要求。所以说这样就确保了这个敬拜的完整，讨神喜悦。那用心灵按真理是这么讲的。至于这个用心灵，谁才能真正的用心灵呢？那是一个重生的人用心灵是一个重生的人。就像这个耶利米书31章论到重生的那段经文，31节到34节，他说我要除去他们的实心，给他们换上肉心。那这个除去实心换上肉心才能用心灵他又说了我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可见真正用心灵的人呢，就像咱们上一节课所讲的就比如说你看你是活在那个律法的字句中呢，还是活在律法的经义中呢？活在律法经义中的人呢，他在律法的每一条中关注的是公义、信实和怜悯。那活在字句中的呢，他就在计算了留几根那这样算的呀。你说这都是一些犹太人的事，咱们基督徒不会这样吧？我说基督徒错误跟那个犹太人犯的是一样的咱们不种麦子，你不需要什么田头留几根，我们现在也不打井，也不说，也不关心盖盖子，对吧这些都不用了。可是有一点，你看11奉献，那11奉献要的不多吧？10份才让你奉献1份嘛，不多吧？这就相当于是把田头的留下就你叫你留9份是你的，1份要奉献的，所以说这就相当于是把田头的拿来就这人还问了牧师我这个11咋计算啊？是税前税后啊？经常有人问这问题。你看，经常有人问，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问，但总是有人问的是税前税后啊，那就相当于是留几根啊，留多少啊？这账他都算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我想着，我以为这个就是旧约的这个犹太人会问这问题，基督徒一样的问，一样的问。所以说呢，这个问题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同样的要想一想，那我们要是敬拜上帝的话，用心灵，那如果没有圣灵重生，除去实心换上肉心，如果没有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人总是活在律法的字句中。只有被圣灵重生的心，然后又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他才能够照着经义活因此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那不是说仅仅是把这个10条诫命写在人心里，而是把一个活的律法写在人心里。活律法，那活律法是指谁呢？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一部活律法，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 啊，不但除去实心换成肉心，并且圣灵也把基督写在了我们的心里。罗马书第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律法的本体就是基督啊。你看律法的每一条都应该看到这是在描述基督的哦，因为律法本身就是给基督做见证的。如果我们能够从律法中看到基督，那你就知道神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是指什么说的。如果你从律法中不能看到基督啊，当你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啊，说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你所想到的就一定是啊，用心背下来，背会啊，不要忘了，天天背一遍，那就等于是把律法写到我们心里了。那不是写在心里，那是写在脑中，没写到心里。哦，心在这儿呢，不是往那儿写的，所以说写到心里是刻骨铭心，刻骨铭心的，然后记得我们是在敬拜谁，我们是在侍奉谁。你看那律法的字句写在人心里，那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想安息日路多长路不能走，走几步都得数着，对吧？他得这么算的。可是主耶稣说了，你们安息日的条例会守，但你们却不知道安息日的主是谁。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安息日的主是谁，你服侍的是这一位安息日的主，那你就是在服侍律法，服侍安息日这个律法。只有你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你就知道守这一条一条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这一位主。但我不知道服侍这位主怎么服侍，他在律法中告诉了我们如何服侍，那我们感恩呀。因为我很想服侍他，我不知道怎么服侍，你都规定好了，这多简单呢，这是多简单的事啊。所以说把复杂的事变简单了啊，那是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在守安息日的这个每一条的时候，都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基督。那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呢，那就是真的认识基督了啊，是圣灵把基督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所以这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信实、怜悯、救赎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保罗说的，神又使他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啊。那其实就是指属性讲的。因此呢，这个基督的每一个属性都可以说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什么呢？他这个公义的属性，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有具有怜悯的属性，那基督就是我们的怜悯。基督是圣洁的，那我们就得着基督，就得着圣洁。所以你要这样看的时候，那就知道写在我们心里的律法不是在写字句，而是在把基督如同画一个像一样，把基督刻画在我们心里啊。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基督已经活化在我们的心里，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你就虽然用语言不能表达，但我们心里已经知道啊，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基督。那现在说到用心灵按真理敬拜，所以每一个能够用心灵敬拜上帝的人，肯定是被圣灵重生的。如果不是被圣灵重生，除去世心换上肉心，把律法写在他的心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心灵敬拜上帝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真敬拜的一个条件。真敬拜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教会它是不是照着真理敬拜啊，照着真理敬拜。那么刚才摩西跟法老的谈话当中，是不是有一句我们没有去那儿呢，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去了才知道耶和华到底吩咐我们如何敬拜，这我们还不知道呢。摩西呢，其实说是跟这个埃及的法老在对话，是不是借着对话在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其实这个对话呢，要是对话不是教导以色列人，就不必写下来，对了吗？对话就对了吗？说完就回来了吗？对吧？为什么那么详细的摩西说法老讲要把那个话都写下来呢？可见啊，凡是记在经上的话都是为了教训历史历代的教会啊，能够记载下来。要是不是教训我们呀，摩西跟法老的对话是有不必要写下来何必这么费劲写在经上，那么让我们费劲去读那就证明啊，写下来的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因此摩西跟法老的对话就是让我们借着他们的对话要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魔鬼撒旦是想干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事。原来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借着摩西告诉了我们 要让我们到了迦南地啊，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敬拜的。那么如何敬拜呢？怎么吩咐呢？其实在西乃上就吩咐了，他没有进迦南地，在进迦南地之前就详细的吩咐了他们。可见按照真理敬拜，简单的说就是照着上帝在圣经中吩咐我们的敬拜。那么这个敬拜原则呢，就成了咱们这个长老会的一个特色特色了。如何敬拜上帝呢？只有照着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敬拜才是按着真理敬拜。那么剩下这个除了这个RP 这个体系之外啊，别的呢都没有这么严谨你比方说 OPC 他们也有一些严谨，但是没有 RP 这么严谨，尤其是在这个敬拜的事情上在敬拜的这个事情上呢就没有这么严谨。这个所以说每一条都得仔细研究是不是神在圣经中所吩咐的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对于这个RP 的这个敬拜啊，这个是比方说为什么只唱诗篇为什么这个唱诗篇不能用乐器伴奏等等不知道对这些事情大家有没有这个疑惑或者有一些心里面的我唱是唱了，但是我心里总是带着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唱诗篇为什么这个不能用乐器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把这一块就省略了就不讲了。如果有的话呢，我们那个稍等下课之后我想休息几分钟的时候根据你们写的问题看一看希望我想最后留个一点时间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解答。然后这个问题解答呢休息的时候最好你写个纸条我们的这个交给张老也好，直接放到这儿也好，然后我根据你们的问题再来判断这个明天的课程到底哪一些不必讲，因为大家都清楚，没有问题就不必讲了，我们就讲别的。如果你有问题那就不要接过去，因为接过去之后呢会留更多的问题那我们明天可能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内容但是现在呢就简单的先说了那我那个如果说是照着上帝在圣经中吩咐我们的敬拜上帝这个严谨这个非常严谨执行这个原则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普天之下现今的这个基督教里面唯有这个体系可以说不能说是完全照着圣经所吩咐的，但是敢说是最靠近圣经所吩咐的是最靠近圣经所吩咐的敬拜上帝。那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两方面吗？一个教会你可以这个好好的研究我们怎么样按真理敬拜，你就算是弄到100%也不见得你这个敬拜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你弄到100%了，来的信徒都不带心灵，你弄得再好，下面坐的这人不用心灵，你再弄得好没用，对不对没有用。可是有的呢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来的时候都带着心灵来了，那教会呢没有按真理这个也是个麻烦所以说这个上帝所喜悦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呢约翰福音4章23-24节，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刚才我讲这个翻译的比较好的呢是新译本，我们背希望能够背诵那个新译本的新译本那个手机上都可以下载，你们就下载个新译本尤其是这两节经文23-24节一会儿这个可以抄到黑板上，大家把它抄下来把它背会。那么新译本当中呢最后说，因为父正在寻找这样拜他的人正在寻找这样拜他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上帝在天上呢往地上查看呢，你说你礼拜天呢你敬拜上帝呢上帝在天上看呢，看什么呢？看哪个教会一坐在这里的信徒是用心灵，然后这个教会是用真理，按照真理带着会众敬拜，再找这样的。结果看了半天，这个教会呢是按真理敬拜的，但是信徒不用心灵；那个教会呢，信徒是用心灵敬拜的，但是不是按真理。能够找到一个真真正正用心灵又是按照真理敬拜的教会，不要说上帝在找，就咱们找也不太好找，好像。对吧？这个好像就我们能够了解的周边的这些教会，你说哪个教会能够是这样的教会还真的很难真的找这个教会很难。因此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了他的百姓，然后呢，他不光是说救他的百姓让他得救，咱们上午已经讲了，目的乃是为了让他们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 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不过呢，这个目的呢，是我们在地上还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神要做的工作，啊，要建立这样的教会，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的这个教会，这是基督要做的。虽然现在的教会还达不到这么完全，但是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向着这个目标前进，都应当追求这个目标，啊，追求这个目标。那么相比之下，大家想一想，这两件工作哪一件工作是容易做到的？相对来讲，都不容易。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呢？你们觉得？啊，是用心灵啊，这个先把这个人的心弄成用心灵容易呢，还是按真理敬拜容易呢？
按真理敬拜。
哦，按真理敬拜是容易的，是不是？那读读圣经，研究研究就行嘛。那么研究好了，他怎么吩咐咱们就怎么做就行嘛。你看这相对来讲呢，努力也怕能做到。可是用心灵你会发现，你再努力也做不到，这不是人的事儿。问题是这样的啊，如果啊，你叫你的你给你的孩子物色了一个对象啊，你让他照着程序啊，买什么东西，几点几分在哪儿见面，哎，这个好做到，对吧？你吵他两句他不想去，吵两句他勉强他还得买，他还得去。但是呢，你要让他从心里喜欢上对方，这你就做不到了。人家喜欢就喜欢，人家不喜欢你打也不行，越打越不喜欢，你咋办？所以说呢，有些事是人努力能做到的，有些事是你打死也做不到的。那我们刚才说，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我们努力按真理敬拜，那也只有这个事。其他的事呢，其他的事是圣灵的工作。那但是圣灵做那个工作的时候呢，不是人不需要动，然后圣灵自己在动，不是这样。那么圣灵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乃是借着教会做的啊，借着教会讲道来做的。可见呢，这件事情呢又是一个相互性的。虽然教会不能让一个信徒用心灵，但是教会可以讲救恩的道。当你讲这个救恩的福音、救恩的信息、讲这个救恩之道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运行这个道在人的心里，使人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就能用心灵敬拜所以教会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教会参与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由圣灵做的。但是教会他的责任、他的任务呢，那就是把救恩之道讲给这些罪人，然后呢，圣灵就运行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教会可见的把这三样再弄一下，人能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论到用心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讲救恩之道、蒙恩之道、悔改之道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呢，你做这个工作的目的，就是咱们上午看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就像耶稣个人布道一样，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让他得救，目的是让他得救之后敬拜上帝所以说你得把这个次序也弄好但我们又得知道人的努力是外在的，乃是圣灵，乃是借着我们人外在做的这个工作叫外招，借着这个外招重生罪人，把人的这个心呢搞得让他能够用心灵敬拜。但是我们人嘛，只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本分了这个做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神安排给我们的工作那就是照着圣经讲这个蒙恩之道悔改之道、赦罪之道、得救之道，你就讲这个另外一点呢，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按照真理带领会众按照真理敬拜。当教会在这方面，这是人的本分，当教会在这两方面努力这么做的时候不论结果如何，至少是你可以免去神的审判。如果你这个在这两方面呢没有尽到责任先知以西结说了，将来呢这个人如果灭亡了，上帝要向你追讨他灭亡的罪那如果你讲了，你做了他也灭亡了这个罪就不在你了，上帝就向他讨不悔改的罪，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说你就说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如何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那么当教会去努力做这两方面的工作时然后呢圣灵也工作然后这个人呢就用心灵被圣灵更新了，心意更新而变化，带着心灵来，然后教会也用真理敬拜。那么当你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敬拜如果用那个迦南地那句话表达，叫做流奶于蜜之地，是不是流奶于蜜之地，好像诗篇是133篇吧，是不是唱了说是这就像这个那个高油啊，黑门山的甘露降在西安山，是不是是不是133那你就知道原来那个流奶于蜜是指着当我们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是在锡安山上看到了这个黑门的甘露变成溪水这个留在这里。黑门山是他们最高的山，在北部，那就是象征着神的恩典就从天上浇灌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表达了这个意思。那如果你不是这样敬拜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也敬拜了没什么得着。当然没什么得着，对吧？因为你这里面有问题只有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才是如同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22节。希伯来书12章的22、23节，一直到24节吧。希伯来书12章22、23、24我们来一块读，107。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当这个人用心灵然后按照真理敬拜上帝的时候，22节说，那你们就是来到了这个锡安山，这个锡安山，来到这个锡安山不是那个物质的属地的锡安山，那是属灵的锡安山，就进到了永生神的城邑，这个是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哎呦，那我们要是用心灵又能按照真理敬拜上帝，你知道不知道，你看起来你是在地上的一个有形教会里面敬拜，但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我们已经进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已经进到了那属灵的锡安山，那就不一样了，那你就不一样了。那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礼拜天呢，你从家里面一出来之后啊，人家问你说你上哪儿去，你说我到天上去啊。哦，那你对吧，这个你就不是说是我去哪个地方，我去天上，那天上去，你到天上哪儿，我到天上有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旅游去啊，要到那儿去啊。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啊，这个是多么大的应许啊。然后又说了，到了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都有谁啊，有千万的天使，千万的天使，千万的天使可以这么说，是所有蒙拣选的天使都在那里，对吧？不可能有几个天使那天礼拜的时候不到那里礼拜，他们都在那里，天使都在那里。除了天使之外呢，还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凡是名字写在这个册子上的。反正名字写在这个册子上的都到了，在这个册子上的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这个怎么叫做诸长子呢？这个长子啊，其实它原文用的是头生的，有名录在天上，这个头生的，这个头生的意思就是指着什么是头生的？头生的就是指着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人呢？最好的就是蒙基督救赎的，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因为他连到24节嘛。你看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因此那个诸长子就是指着我们所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因信与主联合然后成为一个整体，被基督宝血买来的这些名，就是得到永生的，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这些人都来了后面接着说还有什么人呢？说是有审判众人的神，当然得有神呀，因为你敬拜神的那里没神，你到那儿干嘛？你看原来这个众天使和生命册上写的这些人啊，他都在那儿干嘛呢？敬拜上帝上帝在那儿。然后再往后面看，还有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是指谁说的？原来是指着那些离世归主的得救的人。这个现在人在地上活着呢，不能达于完全，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你还是不能完全成圣。可是人在死的那一刻，不论你在，只要是得救的人，不论你在今世死的那一刻走到哪一步了，在成圣之路上走到哪一步了，只要我们今天一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灵魂立刻成全， 哦，立刻到乐园里。所以说凡是到了乐园里面的那些得救的人啊，都是被主耶稣基督立刻成全的人啊。尽管我们在世上还不能打有关拳，但是借着死就立刻成全，到了乐园。那么到了乐园呢，那不是一个人啊，在那里有历史历代所有蒙恩得救立时归主的那些人啊，但是他们的身体不是在坟墓里吗？对不对啊？哦，那他们的灵魂啊，这个地方呢，这个原文用的是灵，就是他们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灵体属灵的生命到了乐园了，身体在坟墓，但是属灵的生命在乐园里，在乐园里就叫做被成全之一人的灵啊，这个可以这么来看。还有那些被成全之一人的灵，他们怎么样呢？那个属灵的生命，这是脱离开了这个身体的那个生命怎么样呢？也在那里。还有谁啊？并新约的中保耶稣，那也得有耶稣啊。为什么得有耶稣啊？因为你敬拜上帝啊，我们自己不能敬拜，得有中保耶稣带着我们敬拜，有中保耶稣带着我们敬拜。所以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呢总结一下，大概是表达了这么个意思。我们要用心灵按照真理真理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那就直接进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虽然看起来这个身体是在地上的有形教会，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已经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向谁敬拜？向审判众人的神敬拜，向上帝敬拜。那么谁带领我们敬拜呢？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敬拜，因为他是我们的先锋，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带领我们敬拜。那么敬拜的那个对象是神，那是哪一位神？三一神。但是呢，敬拜的对象是三一神，又是被基督带领的中保带领的敬拜，如果不是他带领的话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敬拜。那么敬拜的后面跟着耶稣来敬拜的这个群体有哪些呢？包括这三种人啊，包括这三种啊，不要说人，包括这三种。第一是被称为这个所有的天使啊，这是一批。第二批是那些立时归主的那个在乐园中里的那些那些圣徒啊。第三种是还在身体中活着的，在肉体中活着的这些圣徒啊。那么这些呢，原来是在一起敬拜的。所以说我们敬拜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就是在这儿敬拜的。如果是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的话呢，你应该想到说，哎呀，咱们这个敬拜今天呢是与天上之敬拜联合的敬拜。所以说你想一想，你非心，你礼拜的时候你不用心，你不专心，你稍微一走神就从那个城里面出来了。你好不容易这个用心灵按照真理来到这儿，进到天上耶路撒冷了，有可能你一分心就从天上掉到地上了，是不是啊？因为你想到家里的事，想到弟弟的事，想到工作的事，想到孩子的事，你一忧虑啊，就从那个城里立马掉下来了，然后呢，你再认罪啊，主啊，你怜悯我，然后又把你提进去。你看，你这个敬拜呢是这样的，虽然人坐在这儿没动，但是你的心在动啊，一会儿在那儿，一会儿在这儿，不是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人在地上还是想完全在那里敬拜啊，还是比较难的啊。但是呢，你得知道什么样的人在那里敬拜，用心灵按照真理在那里敬拜的人。你说我这样的敬拜，一会儿再出去了，一会儿进来了，那神喜欢吗？肯定不喜欢。你说这怎么办？他会审判我们，肯定会审判。但是有一点，耶稣基督是中保，都替我们担当了。那要没有耶稣基督中保在前面带着我们敬拜啊，怕你出去就不让你进来了。你能出去还能进来，感谢耶稣。因为他做我们的中保。我们一掉出去，然后一进来，耶稣在那里就给父说了，我的罪为他留的。我是为他定死的，赦免他吧，让他进来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呢，才能这样敬拜上帝，那现在要区别一下圣徒，区别一下圣徒，那一个在天上的那些人呀，那些圣徒啊，是一个教会，我在地上的这个圣徒啊，是一个教会，虽然我们是在同一间教会里，但是又有区别。区别在于哪里？天上的那个教会啊，因为他们不再征战了，他也不会遇到警察，他也不会受逼迫，他们不征战了，所以说呢，他们叫做得胜的教会。那我们呢，还在这个身体中活着，你还每一天还要面对这些逼迫，哎呀，对吧？这个挺麻烦的。所以说呢，地上的这个教会啊，又被称作是战斗的教会。如今我们还在这个战斗的教会里面。既然你是在战斗的教会里面，那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是当将军的呢，还是当兵的呢？我们都是当兵的，耶稣基督是元帅， 通通都是当兵的。那既然是当兵的，这个将军对每一个兵的要求是什么？希望他的兵有忠心啊。所以说每一个在神的国里参军的军人，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耶和华的军队。但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这个应当对这一位上帝有忠心，这是神给我们要求的条件啊。你做基督的精兵嘛，你得有忠心。那么既然是战斗的教会，那你就得知道啊，主日天我们要敬拜上帝，周一到周六要侍奉上帝。不管敬拜上帝的事还是侍奉上帝的事，这个天国里面的每一个精兵啊，都在干嘛？都在打仗。我们都是在打仗。所以说你每一天，你周一到周六的这六天，你心里要想，我们要在侍奉上帝的工作当中要进行属灵的征战。然后礼拜天呢，你要想好了，我们乃是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进行属灵的征战啊。如果咱们今天的敬拜上帝也好，侍奉上帝也好，你会发现没征战，哎，没人逼迫，也没人管，啥事都没有。你这个军人，你整天没仗打，你觉得好意思吗？我觉得这军人整天没仗打会觉得很无聊的，你明白吗？做生意的人门开着没人进来，对吧？你说没人进来我轻快啊，对不对啊？我又不用算账，又不用收钱，又不用整理货，放在那都整整齐齐的，没有这样做生意的人，是不是？他会觉得很无聊啊，会无聊的。就连你跟人家上班没生意，你做一天做一天，你都是无聊的。你说多少来个客人嘛，对吧？这个你总得会有点事儿干。那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如果没有征战，你一定会很无聊啊。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征战不无聊，那经常会有一些动静，哎，有些动静。所以说这些事发生啊，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你说上帝能不知道吗？肯定知道啊，上帝知道。那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呢？为了不让我们无聊，为了让我们还记得你在这个地上的这个教会啊，叫战斗的教会。要不然的话你会睡觉的。你读经啊，你也不用心读，你礼拜的时候啊，你也不会那么太那个用心。你会发现只要逼迫，有逼迫，你会发现你礼拜的时候啊，你那个心都比以往要要那个离上帝近一点啊，离上帝近一点。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原来这是上帝呢在训练他的教会，让他们更亲近上帝啊。那个神称以色列人这么说的，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乳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要这么表达的，对吧？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啊？原来那个鹰啊，这个训练那个小鹰的时候怎么训练？那不就是背到天上吗？背得高高的，然后就把它扔了。你扔了一时半会儿掉不到地下去了，它得挣扎啊，它得不能挣扎，然后呢快摔着的时候那个鹰才下去把它再背上来啊，背到更高处呢再把它放下来啊。它就这样，它经过几次之后呢，它就锻炼的就会飞了啊。原来上帝啊训练以色列人是这么训练的，等于是训练所有天国的子民，如同将军要把每一个兵都训练成精兵啊，他就是这么训练啊，他就这么训练。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容许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他说了，若不是天父许可，对吧，一根头发也不能落下。那既然这么大的事儿都经常发生啊，那就表明上帝要在我们身上要在给我们一些功课，给我们一些这个叫军训啊，给一些军训啊，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元帅基督。这样就透过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四章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啊，这个19-23、25节，还有这个出埃及我们查考的几节经文啊，然后再看到我们这个敬拜是一个怎样的敬拜，原来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敬拜啊。要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是不是就会提升了我们这个对敬拜的这个认识的这个价值和意义。那我们也就知道信了耶稣不敬拜行不行啊？绝对不行，因为信耶稣就是为了敬拜。那如果说是信了耶稣不敬拜拜偶像的话，何必信耶稣呢？不信耶稣就能拜偶像吗？并且天天在拜了吗？何必信耶稣呢？所以说信耶稣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敬拜偶像，为的是能够在基督里敬拜真神。因为不在基督里没有人会敬拜真神，所以说为了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敬拜神侍奉神，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了。结果信了耶稣了，你不好好礼拜，那你可折腾这干嘛呢？ 对吧？你信了耶稣了，又不好好礼拜，又不好好敬拜，何必再信耶稣呢？干脆退了算了，就别信了啊。那么既然知道信耶稣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好让我们能够真的用心灵按照真理敬拜，所以我们不信耶稣不行。不但我们信了，并且在主导文里面天天这样背着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敬拜上帝，不要拜偶像。哎，刚才讲到了地上的这个教会啊，叫战斗的教会，天上的个教会呢叫得胜的教会。其实呢只有一个教会，这一个教会里面包含着两批人啊，一个是已经得胜的，正如保罗说的，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不跑尽了，意思是就马上要离开世界，要到那得胜的教会里面去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去那儿好还是在这儿好，你让我二选一，我还挺为难的。为什么挺为难呢？要说想不想去，我真想去，可是呢一看到还有这么多的人又不明白真道，然后保罗就觉得我这个做外邦人的使徒的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啊，所以说你让我挑选吧，我还不知道怎么挑选，留在这儿吧想去那儿，去了那儿吧想着这儿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那就看上帝要安排我去我就去了，但是呢我知道去了那里是好的无比的啊，但是我们得区别啊，那里是得胜的，这里是战斗的。但实际上是一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战斗的教会就结束了，因为都到了那里了，都到了那里之后呢，地上的战斗的教会结束了，成了一个得胜的，那么耶稣基督就从天上带着那耶路撒冷，就是那个都在那里得胜的教会里面敬拜上帝的耶路撒冷降在地上。这个地呢是被这个更新的地，天呢是被更新的天，所以一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带着新耶路撒冷，就是所有都已经离开了战斗的教会进入到得胜的教会里面的人，基督将带着那教会，就是耶路撒冷，从天降下，降到哪里呢？降到新天新地里。我们要在那里与主同在，我们要在那里在基督里敬拜，直到永永远远。到那个时候战斗的教会工作停了，侍奉上帝的工作也停了，在那里就敬拜上帝直到永远。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是这七天敬拜一次还有点烦呢，你这个到了那儿天天敬拜是不是有点受不了啊？会不会像以色列人吃马呢吃的烦啊？相信是不会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敬拜呢还在地上，你是站在地上的角度看敬拜，到了那个时候的敬拜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敬拜，反正知道是敬拜。你比方咱们在地上的有形教会里面领圣餐吧，领圣餐是耶稣设立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嘛，我们看一下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如果你注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设立圣餐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在讲有形教会嘛，因为圣餐是给有形教会的啊。那我们看看耶稣是咋说的，26章，应该是26章。26章第几节？
26节。
26节，对。他在这里这样说的啊，这个。拿起饼了，祝谢了，一直到29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这个“新的”是个形容词啊，新什么？没有名词。
新的，
是不是啊？喝新的什么没说，喝新的什么没说，没法说，因为你能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呢都是在世界上见过的，那就不叫新了，世界上见过的东西都是旧的。但是到了那一天啊，圣餐礼拜，地上的这个圣餐礼拜会停，但是有另外一个圣餐礼拜开始了。在地上的圣餐礼拜吃的是无酵饼，喝的是葡萄汁，但是到了新天新地里还要举行圣餐礼拜，可是不用葡萄酒，不用无酵饼，那是新的，那是喝的也是新的，吃的也是新的，那新的什么呢？哎呀，反正很新。 如果那个新的没法说，那就是说是新的，但是是你吃不够的，是你喝不够的啊。那用这个意思大概表达了我们在地上的礼拜啊，还是在这个肉体中活着的这个礼拜，这个敬拜。那么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啊，侍奉的工作停了，战斗的事停了，但是呢敬拜上帝的事情不停。那我们在那里会不会厌烦呢？敬拜呢？不会的，因为那个敬拜叫新敬拜。你到那个时候还唱什么诗啊？那我说唱新歌。你看，要是启示录说了，我们唱新歌。其实新歌跟耶和华的这个歌本一样不一样？不知道。啊、嗯，那我想既一样也不一样。如果你要是看纸，他肯定不用这个纸张了；你要是看字，他肯定不用中文；你要是看旋律，他肯定不用这个旋律。但是呢，他唱的那个经意一定跟这个歌本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语言了，换了唱法了。但是就是新啊，就是新啊，新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唱不够就叫新，就那一首歌可能你唱不够，唱不徐起，唱不厌烦，那就是新。敬拜呢，不会让你感到厌烦，那就是新敬拜。圣餐呢，就是你吃不够，喝不够啊、但是又不会觉得每一次吃了都跟他欠火点似的，又不会那样，但是又不会感觉到、这个撑着了，我有点厌烦，也不会，就是那样持续到永远的。那实在是，但是肯定是好的嘛，因为保罗说了，那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是想也没办法想，说也没办法说，反正就好的无比啊、这个是。真正的那个敬拜在新天新地，这是我们从这个有形教会的意义上讲的，叫战斗的教会。那么用这个词呢，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每一天起来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管是周一到周六去侍奉，还是礼拜天敬拜，你一定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战斗，一定要做好准备战斗。彼得在彼得前书4:1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当兵的嘛，战斗的嘛，你不拿兵器吗？什么兵器啊？为主受苦的心做兵器。哦，要用为主受苦的心做兵器。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了，表明了这是我们成圣的这个必备武器。如果你有了这个心智，做好准备战斗，你遇到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惊慌，也不会觉得是非常意外啊。为啥呢？就是哎，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想到这事儿了吗？我就想着这事儿呢，我这结果我还想着这一天到天，这一天都快过去，天快黑了吗？还没有什么战斗的事儿呢吗？对吧？你肯定没有战斗的时候你就要想了，这奇怪了，你得这么想。没有战斗的事的时候，你说奇怪了，咋今天没战斗呢？这么想，如果你不这么想呢，你会发现一有战斗的时候，你就奇怪了，这早就被他知道了呢？你会这么想。但是你每天都想着战斗呢，你会发现没战斗，你觉得奇怪了，今天魔鬼咋没有搅扰我们呢？这魔鬼没搅扰，法老没说话，没搅扰，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么是没按心灵，要么是没按真理？如果用心灵按真理的话，魔鬼怎能不搅扰呢？一定会搅扰的，所以你每天都要做好准备啊！当然这个逼迫会来自于各方，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亲人，来自于邻舍，来自于同事，对吧？啊，这个来自于各个方面的，这都还叫做外在的。即使没有外在的，也会有内在的啊，这个私欲的诱惑，世界的引诱啊，这个房贷的压力啊，孩子生病啊，上学的困难啊，等等，这些都是啊，都是这样。总之礼拜天的时候，任何拦阻我们用心灵敬拜上帝的事那都是征战，因为他就是要搅扰你，不让你用心灵。你说这明天礼拜啊，礼拜六晚上孩子死了，你礼拜一死了，到了经过六天的这个调整，礼拜天不是能敬拜上帝吗？你说礼拜六晚上死了，据说在美国就是这样的，就咱们那个体系的有个牧师，孩子就礼拜六死了，住了院了。礼拜六死了，礼拜六死了，他们说是咋弄啊？那个牧师跟师母商量了，不要说，你说了明天信徒都乱了，对吧？人家问这个问那个，这个礼拜都不安心，连夜把孩子葬了，第二天照常来礼拜，大家都不知道，哎呀，这个礼拜完了以后呢，孩子好了吗？到天上了，你看这样的， 因为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知道这叫征战。哦，你说连这个点儿他都弄到礼拜六搅扰你的，因此你会发现，任何影响我们用心灵敬拜的事儿、搅扰的事儿，你就要认识到这背后有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的搅扰。因为天父就是要看着神用心灵敬拜上帝，但是魔鬼撒旦就是干扰我们。哦，凡是干扰我们。啊，用心灵敬拜上帝的任何事情都叫做魔鬼的搅扰，啊，而我们是基督的精兵，那就要得胜，胜过这件事情啊，靠着主胜过，得胜他，战胜他，战败他，让他不要影响我们用心灵敬拜，啊，那么他不单单不让我们敬拜，他也不让我们侍奉，啊，不让我们侍奉，任何影响我们效法基督的生活，啊，这样的事情，那都是属灵征战，都是属灵征战。因此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每一个圣徒啊，这个晚上祷告你祷告啥，嗯，主啊，今天一天过去了啊，这个得胜的事荣耀归给基督，因为是基督这个先锋啊带领我们打胜的啊，这个荣耀归给基督。失败了，那你就求主原谅我今天打了一些败仗啊，这个明天啊请你保守我继续打这个仗，比今天打得更好啊，对吧。早上起来你得好好祷告啊，上帝啊，你给我力量，求你这个借着圣灵充满我，叫我有能力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那今天出去啊要把这个仗打好啊。所以说你每天呢都要为这些事情祈祷啊，让我们有这个这样一个充分的这个心理准备，做基督的精兵。这是一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考虑的这个事儿。啊，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心理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首先呢可能不会那么恐慌，因为我们有心理准备啊，就不会那么恐慌。第二个呢，遇到事的时候，你第一件想的就是这今天怎么靠主得胜啊，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想着这些事情突然来到了，然后搞你个措手不及，然后不知道怎么应对啊。这个然后每一次总是这个吸取教训，每一次都吸取教训，那没有什么教训可吸取。所以说你提前要是有准备呢，那你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啊。所以我想大概咱们啊把这个敬拜的这个重要性啊讲到这儿。哎，还有一点，那个比方这个刚才提到的是教会，有形教会是战斗的教会，另外呢，这个耶稣传道第一篇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讲什么？讲神的国。啊，神的国和教会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也叫个有形教会。上帝的国呢？上帝的国是隐藏在有形教会内的。啊，上帝的国隐藏在有形教会内。另外还有一个叫无形的教会。啊，要把这些概念呢，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呢，它是个战斗的教会，是跟天上对应，那个是得胜的，这个是战斗的。但是你比方说你在这儿聚会的这个聚会啊，这个教会啊，它是个地方教会，某某某地方的教会叫地方教会，对吧？任何一个有形教会它都是在一个地方的啊，地方教会。既然我们知道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教会，那么地上所有这些有形的教会只要他们是为基督战斗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都叫做战斗的教会，在地上只有一个。那么这一个战斗的教会包含着各个地方教会，那个战斗的那个教会啊，就被称作是大公教会。大公教会，所以我们称地上所有这个战斗的教会组成的那个集合体，那一个整体叫做大公教会。只要你在这个有形教会里，都进到了大公教会里。那么进入到大公教会里，是表明我们一方面要持守自己对真道的认识，为主做见证，同时也要尊重别的有形教会，要带着尊重，因为他跟我们不在一个体系，跟我们不是同一间地方教会，但是他们在基督的大公教会里面，可以被称作是兄弟教会，那你这样的就得互相尊重。互相尊重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能够联合性的，像大敌，这个你就需要这种联合性的，这个打这个属灵的仗。那如果你光凭自己这一个地方教会呢，叫单打独斗也不行，所以我们还得看到这个大公教会。但是另外看到在有形教会里面呢，有麦子有败子，论到有形教会也有麦子有败子， 可是真真正正上帝的教会啊，是由那些重生得救的人组成的。那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而这些人组成的这个教会呢，到底是哪些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麦子有败子，可是你又不能区别哪些是麦子哪些是败子，每一个教会都不能区别。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全世界所有地方教会有些教会里面的麦子，他们在基督里联合，在圣灵里联合构成的那个教会叫做无形教会啊，那个教会叫做无形教会，因为不知道是哪些人，因为这个 无形教会呢就隐藏在有形教会之内。所以说那同一个全世界那个整体的这个无形教会就隐藏在大公教会里，而那个无形教会的那个成员呢又是散聚在各个有形教会里，如同以色列人散聚在世界各地各民各族各方一样啊，就如同这样。所以说你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个历史了解的越多，然后呢是不是就对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这个神的选民啊认识越清楚啊，就能看到这一点。但是什么是上帝的国呢？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天国的子民，因为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啊，就把我们迁入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表明啊，基督在今世就已经开始了建立他国度的工作。那么到了将来新天新地里的时候，同样的让我们看到地上的有形教会停掉了啊，但是呢，隐藏在有形教会的那神的国度没有停止啊，没有停止。所以当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形教会停了，而上帝的国要到永远啊，上帝的国是到永远的，基督作王要到永永远远，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到永永远远。哎，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概念叫做神的国。那神的国一定得知道在今世是借着有形教会建造发展拓展啊，那同样的，你说得胜的那些人呢？已经死了那些圣徒呢？在那个得胜的教会里面的人呢？啊，他们也在神的国里，因为进入神的国啊，是我们真正相信基督的那一刻就进入了。那么得胜的那些人什么时候进入神国的？虽然他是死的时候进到了那个得胜的教会里面，但是他们进入神的国是重生的那一刻进入神国的，我们也是重生的那一刻进入神国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和他们呀是同一个原则进入神国的。只不过他们离开了这个尘世到了天上啊，因此在天上的和地上的那个神的国就像是那个战斗的教会跟那个得胜的教会的区别一样，我们就称他们在得胜的神的国里，然后地上的这个人呢圣徒呢还在战斗的神的国里，但是我们知道都是借着重生进入到神国的。那么教会就不一样了，得胜的教会呢是借着死进入到得胜的教会的啊，然后呢我们是借着重生进入到战斗的教会的，但是是借着死进入得胜的教会的啊，这个就是它每一个定义每一个概念呢就是略有区别。那就说说这个神的国。那我们在地上现在比方说要传福音，这是我们人能做到的，传福音的目的是让这个人来敬拜上帝。但是在你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外招，而圣灵借着福音重生罪人，除去神性换上肉身，那就意味着要把这个人迁到哪里啊？神爱子的国度里。那你就知道你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相当于在做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啊？是上帝的国在增长，是让上帝的国在复兴。那就表明啊，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都参与了一项神圣的工作，那就是神国大业，都参与了一个神国的大业当中。那么假如果你敬拜上帝也好，侍奉上帝也好，不是为着荣耀上帝敬拜，不是为着荣耀上帝侍奉，那你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不是为神国而工作啊。就咱们中午讲的，如果你孝敬父母是为荣耀上帝，那你做的这个工作就连孝敬父母那是神国大业。如果你给这个老板上班，你不像是给人做，像是不像在人前服侍，乃是服侍基督的，那你这项工作就属于神国的工作。哦，那我们要把我们借着信仰，把我们生活的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要进行借着上帝的道和圣灵的大能，把它转化为属世的工作，转化为神国的工作，属世的事业转化为属灵的事业。这个一个基督徒老板他会这么想，哎呀，我做企业我做公司这都是属世的，哎呀，缠累着我不能好好敬拜上帝，不像谁呀、啊、不像牧师长老， 啊，你们能够全时间的，然后呢去侍奉上帝。我也想那样啊，但是我从这个公司里面出不来。你看，这就表明他认识不正确。我们希望的是他能有正确的认识，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公司里，在这个企业里，把这个工作转化为神国大业。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个转化过程啊，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各个领域做的任何的事情都能转化为神国的大业。当你一旦转化为神国的大业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就想法又变了。你看看咱们在世界上活着，竟然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啊，感恩。然后我们在地上做的这些看上去是俗世的事，却能够把它转化为神国的大业。我们是有福气的一批人啊，是被上帝验中，让我们参与到啊神国大业当中。那你会觉得你活着都有意思啊。那么假如果你不是参与到这个神国的大业呢，那你会发现，你比方说你这个人是，哎呀，干嘛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开了个理发店，跟人家理发的。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一辈子就是跟人理发，哎呀，就理了一辈子死了。然后你问这个人，你一辈子干了个啥？我一辈子就跟人理了个发。那种地的呢？你问他，你一辈子干啥？我一辈子就一辈子就种了一辈子地。啊，你就好像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很冤枉。但是如果能转化呢？虽然是种地的，但是你会这样表达：你一辈子干嘛呢？我一辈子在神的国里为神种了一辈子地。你看，这就变了。这个理发的呢，哦，我这一辈子啊啥也没干，就在神的国里为着神理了一辈子发，哦，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那我们不能把这个转化了，那么基督徒在地上没活一天可惜一天，没活一天耽搁一天，因为力是一样的出的，活是一样的干的，但是你这个动机不能改变，你这个心态不能改变，你这个目的不能改变，你会发现你的工作不是无意义的，是在犯罪的。那如果转化了之后呢，你的工作就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了。耶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怎么积攒？一转化，你所有的事业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为神的国了，那你积攒所有的一切都等于是积攒在这个天上了啊。所以我说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啊，那我们得把这个弄清楚。所以我们得看看呀，这怎么样才能够转化，怎么样才能够变得啊，我们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天国的子民，在这里这个排了队挂了号，这个写上名，还得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啊把我们整个人和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转化为神国的工作啊。这个就叫做不单单是主日天这一天来到神面前了，而能真的让我们这个周一到周六变成一个真的侍奉上帝的这六天，这才行啊。我想这样可能差不多就把这个今天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啊，关于这个敬拜的重要性，敬拜与侍奉的这个重要性，我想基本上就能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现在已经四点啊，我们到四点半的话花五分钟吧，不休息了啊。五分钟呢，你们可以这个看看有什么问题吗？根据咱们这次讨论的主题，大概是讲三大点，一是敬拜，二是体制，三是管理啊。这个敬拜、体制与管理这三个大段，三个大点。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这个如果大家在这个三个方面啊，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或者想要了解，都可以问啊，你可以写。那么写下来之后呢，我们根据大家的问题，可以这个把接下来的剩下的这个一天半的时间呢，来调整一下内容啊，这样可能会有效的啊，让大家感受到这次聚集我们听到的是我们需要的。啊，用五分钟时间啊。或者也可以这样的，那个一排啊。